制定关键举措，我们是否清晰地对工程师说明了要求？如果我们只是告诉工程师产品的易用性被评价为差，请问他们该拿这句话怎么办？工程师的骑象人会长时间地原地兜圈子，尝试从几十种可能的修改方案中选出一种方案。制定关键举措是我们的责任，给工程师提要求的时候请补上一句。我们希望用户在进行旋转操作时更方便。激励大象，找到感觉。在微软，软件工程师会受邀参观可用性测试实验室。在实验室中，工程师可以通过单面镜亲眼看到试用者如何挣扎着使用软件，参观效果非同一般。测试实验室主管称，当工程师看到使用者时，心里马上浮现出20种想法。首先，你马上对使用者产生同理心，以前那些胡说八道的解释，真的不会用，看看说明书就好了。或是我的设计很棒，只不过你找了6个笨蛋。诸如此类的想法马上就消失了。影响他人，工程师也许担心一旦修改代码就意味着自己能力不足。我们需要强调的是，一位软件工程师是否优秀并非取决于第一版代码的质量，而是在编写时能否解决可能遇到的难题。我们应当对巧妙解决用户问题的方案给予赞赏。营造路径，培养习惯。用户反馈意见是否在软件开发流程中最适宜的时间被提出？工程师有一套规律的工作习惯，我们能否让用户测试环节与现有习惯更好地衔接起来，以免让路径变得过于复杂？调整环境，许多公司的工程师配有最先进的电脑，这对于产品开发来说很好，但不利于形成对用户的同理心。一位主管曾说，每当工程师使用的机器比用户领先一代时，设计出来的软件总是存在易用性问题。为什么？因为工程师想象不出自己的软件在普通机器上的运行速度有多慢。解决办法，要求工程师使用和一般用户相同的计算机来编写程序。这是微软公司已经采取的另一种解决方案。积极错觉，我们并不擅长自我评估。人们推动改变却失败，常常会归咎于他人对某事缺乏了解。某位母亲抱怨，要是我女儿了解她的驾驶习惯有多危险，她就能改掉这种习惯了。某位科学家认为，要是国会议员能了解全球变暖的危机，一定会采取立法行动。事实上，改变失败往往不是理解出了问题。吸烟者都知道烟草有害健康，却不戒烟。美国汽车制造厂在21世纪初就知道市场销量过度依赖 SUV 车和卡车两种车型，因而也过度依赖低油价，却不想创新。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其实了解这种对抗的必然性，我们也知道坐而论道和起而行动之间的差别。但是，每当我们碰到需要改变他人行为的情况时，第一反应总是教育对方。抽烟真的很不健康，服用化疗药真的很重要。应该与大象沟通的时候，我们却不停地在找骑象人。针对改变提出完美无瑕的理性解释，却改变不了对方，这真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为什么沃特斯要不辞辛苦地举办服装样品展给塔吉特的同事看？难道设计创意本身的道理不足以说服他们吗？为什么不能单凭思考就改变行为呢？答案是，某些时候我们真的不能相信自己的思维。 你待在房间里，突然一个陌生人走进来，坐在一张桌子前，拿起一张报纸，用正常语调大声朗读一则天气预报。明天最高气温超过27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为12摄氏度。整段播报历时90秒，随后他走出了房间。现在，请你猜测此人智商几何？你再参与一项心理学实验，你会拒绝回答这种荒谬可笑的问题。我对这个人一无所知，他只不过走进来念了一则天气预报。这则天气预报也不是他写的，他只是照本宣科。我怎么可能知道他的智商是多少？最后，你还是万般无奈地猜了一个答案。另一边，假天气预报员也必须给自己的智商打个分数，谁猜得更准？令人吃惊的是，你猜得更准，尽管你根本不认识这位假天气预报员。这项实验由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的两名心理学家彼得·伯克瑙和阿内特·利布勒主持。他们发现，在猜测某人的智商时，陌生人猜的答案比本人更准，正确率高出 66% 左右。要知道，这并不是因为你善于猜测，而是因为对方拙于自我评估。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不擅长进行自我评估。大学生预测室友的恋情长短，总是比预测自己的爱情保鲜期准得多。请花一点时间来细细品味这看似荒诞不经的实验结果。假天气预报员知道自己所有的信息，你对他却全然不知。他拥有几十年的数据资料，包括每年测验分数、大学入学考试成绩、工作表现等。他应该是全世界最了解自己的专家才对。如果自我评估的优劣取决于掌握信息的多少，那么以上实验结果将大为不同。你想要猜准他人的智商，就好比在街上随便找一位母亲，要你猜猜他有几个小孩一样。但是自我评估还事关权势，大象在此会发挥作用。大象总倾向于用最乐观的态度来诠释每件事。我们知道，许多研究结果表明，大多数人自认为驾驶技术超过一般水准。在心理学文献中，这种现象被称为积极错觉。人的大脑是一座积极错觉的工厂，只有 2% 的高三学生承认自己的领导能力低于平均水平。25% 的人相信自己的社交能力位居前 1%。94% 的大学教授认为自己的工作表现高于平均水平。人们总觉得自己患上心脏病、癌症，甚至沙门氏菌感染等消化道疾病的概率比同龄人低。在种种自我欺骗中，最让人如沐春风的一条是，人人都觉得自己比其他人能更正确地评估自己。在谋求改变的过程中，积极错觉是一个棘手的难题。人们在改变自我、迈向新方向之前，必须先看清真实的自己。但积极错觉让人们难以认识自我，难以正确定位自己的处境，难以合理评估自己的表现。那么，应该如何在不致引发过多抗拒的前提下，消除他人的积极错觉呢？唤醒麻烦人物阿提拉。美国马萨诸塞州州立机构青少年服务部为打破积极错觉做出了良好示范。青少年服务部主要是为失足犯法的问题孩子提供服务，它既是一个教育感化机构，又是一个社会服务组织。20世纪70年代末，马萨诸塞州率先在少年司法制度方面进行了大幅修正，尽量以过渡之家、团体之家、门诊咨询中心、就业服务中心等非营利性组织来取代少年监狱。 目的是帮助少年犯重返社会，并且能留在家庭所在的社区。随着马萨诸塞州政策向新型网络模式转变，青少年服务部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服务部不再直接面对青少年，而是主要外包给过渡之家、门诊咨询中心等机构。服务部员工的工作方式也随之发生改变，绝大多数人都顺利完成了角色转换，唯一例外的是会计部门。会计部门经理是一位信奉铁腕政策的独裁主义者，因经常大喊大叫而为人所知，有些同事甚至给他起了个外号，称其为会计部的匈奴王，会计师阿提拉。阿提拉近乎病态地遵循着规则，要是你在交给会计部门的费用报表里少填了某一项，哪怕只是日期或者金额小计，会计部门绝不会帮你填上，只会立刻把报告丢回到你桌上。几乎每个人都受过这种气。根据时任计划与研究部门主管的西姆·希特金回忆，阿提拉称得上是全体员工的眼中钉。阿提拉领导的会计团队丝毫不觉得自己是服务部门，反而自誉为监督委员会。青少年服务部转型为社会网络模式后，会计部门的工作重点也随之发生转变。如今前来提交报告申请的不再是内部员工，而是外包的社会福利机构。不过阿提拉的作风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始终如一。面对这些外部机构，阿提拉依旧不改加诸公司同事的独裁风格，要是提交的报表不完美，便会被直接打回去。不过这种做法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就像希特金所说，非盈利性组织的资金不多，经常朝不保夕，付款拖延会严重影响机构为孩子们提供服务。